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4月27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白宫向国会参众两院全体议员通报朝鲜威胁；美军萨德反导系统部件开始运往韩国部署地点；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同意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川普政府执政100天，打击叙利亚以及川习会是重大政绩；全球新闻自由退步，中国继续倒数第五；一名美籍华人被以间谍罪在上海被国安局拘捕。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朝鲜问题。川普行政当局星期三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进行了一次非同寻常的保密通报，与会者有机会向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团队询问并了解为消除朝鲜威胁的广泛选项。一名政府高级官员说，残忍难以预测的金正恩政权造成的威胁非常严重。美国参议院全体100名参议员星期三下午聚集在紧邻白宫的行政办公楼的一间会议礼堂，听取由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务卿蒂勒森、国家情报总监科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一起主持的这次通报。美国总统川普也短暂出席，他说这一会议是非常重要的一次活动。星期三下午稍后，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蒂勒森和国防部长马蒂斯向全体众议员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情况通报。尽管中国外长王毅上个月形容美国和朝鲜是两列不断加速做好了迎头相撞准备的列车，但截止到星期三，没有迹象表明美国针对平壤的军事打击迫在眉睫。不过川普总统坚称他不再遵循其前任制定的针对朝鲜的战略忍耐政策，这表明川普政府愿意考虑采取军事行动，阻止朝鲜开发出携带核弹头能够打击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面对美国和朝鲜的对峙局面，目前仍不太清楚中国是否会以武力回应美国对与世隔绝的朝鲜政权采取军事行动。是在夏威夷的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的主席科萨表示，他对中国会采取行动表示怀疑。他说，鉴于朝鲜在过去一年里羞辱并损害中国的利益，中国不会为了一个非常忘恩负义的朋友而两肋插刀。其他一些分析人士表示，只要美国对朝鲜的打击符合中国的利益，北京将接受美国的行动。另一方面，朝鲜发展弹道导弹和核武器项目引发半岛紧张局势加剧之际，美军开始将萨德反导系统的部件运往韩国的部署地点。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卡车将萨德系统部件运往曾是一座高尔夫球场的部署地点。韩国兴州郡的示威者周三与警方发生对峙，首批萨德系统部件3月初运抵韩国。首尔和华盛顿表示，部署萨德系统的唯一目的是防范朝鲜发射导弹，并且否认中国提出的有关这一系统将会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的说法。平壤几个月来进行了数次弹道导弹试射，并且据信不顾北京的强烈反对以及国际社会对其施加的严厉的经济制裁，正准备第六次核武器试验。美国总统川普邀请参议院所有100名参议员星期三到白宫参加有关朝鲜问题的机密简报会， 尽管参众议员经常在国会山听取机密简报，但前往白宫听取简报，并且所有100位参议员都受邀出席的情况非常罕见。举行此次不寻常的简报会，正值美日两国在朝鲜半岛以西水域进行的联合海上演习结束之际。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驻太平洋地区最高指挥官、正在东北亚地区巡航的美军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完全有能力抵御朝鲜的威胁。哈里斯上将还对北京加大对平壤施压的前景表示出了审慎的乐观。下面是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哈里斯4月26号在国会作证时说，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经进入了东北亚地区西太平洋海域，并能轻松应对可能来自朝鲜的任何潜在打击。
We have ballistic missile ships in the Sea of Japan in the east.
我们在日本海和朝鲜东海部署了装备有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战舰，有能力抵御弹道导弹的袭击。朝鲜不具有会威胁到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的反舰弹道导弹。朝鲜可能用来袭击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的武器很容易被这个战斗群本身的反导能力所抵御。如果武器朝航母战斗群飞来，它会被击毁。
几天前，平壤声称要击沉正驶向朝鲜半岛的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以展示朝鲜军队的力量。平壤当局不断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技术，并扬言要用这些武器打击美国和周边其他国家。美国官员们说，对朝鲜的战略忍耐已经结束，对付朝鲜威胁的所有选项都摆在台面上。此后，平壤威胁会实施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不过，哈里斯上将说，自从川普总统四月初会晤习近平主席以来，中国加大了对朝鲜施压，他对局势发展感到谨慎乐观。
I'm encouraged, and I believe that
我受到鼓舞。我认为金正恩注意到中国的态度正在改变，这一点很重要。
With regard to China, and I think that's important.
中国是朝鲜的主要盟国和经济伙伴。哈里斯上将并不认为北京会将压力加大到导致平壤政权垮台。
They don't want to see a unified peninsula that's unified.
他们不想看到朝鲜半岛以首尔为核心实现统一。他们不要美国的一个盟国与中国接壤。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拥有35万名军人、强大的武器装备以及跟多个地区国家的安全同盟关系。哈里斯上将说，他指挥的部队随时待命应战，做好了今晚作战的准备。但是他担心没有足够后续资源打持久战，并要求国会提供稳定和足够的军费支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有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准备签署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行政令。白宫星期三表示，川普总统在与加拿大和墨西哥领导人进行电话交谈之后，同意不采取这一行动。自竞选美国总统以来，川普一再抨击美国达成的贸易协定，尤其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称1994年签署的这项协定为灾难，让很多美国的工作流失到墨西哥。白宫表示，川普总统同意目前不终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三国领导人同意根据各自的内部程序，迅速采取行动，使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新谈判汇集所有三国。声明进一步说，川普对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墨西哥总统涅托一道合作感到荣幸，他相信重新谈判的进程将会使得三个国家更加强大。墨西哥政府的一份声明证实川普和涅托总统之间的通话，表示两位领导人就保留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便利性以及与加拿大一道合作进行汇集三个国家的成功谈判达成一致。星期三早些时候，加拿大外交部一名发言人说，加拿大随时准备参加谈判。 川普本周指责加拿大与美国进行不公平的贸易，下令对加拿大的木材出口产品征收新的 20% 的关税。另一方面，许多墨西哥官员也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表示失望，说它虽然增加了对工厂和工业的投资，但是带来的经济增长却很缓慢。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在即将迎来他就职100天之际接受了美联社的专访，他表示强烈的责任感使得他下达了空袭叙利亚的命令。他还表示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中国因此开始在朝鲜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应该走出目前的被动模式，尽快建立一套完整的指导策略。下面是林峰的报道。
川普对美联社说，担任总统肩负着巨大的责任，他的每一项命令都会有深远的影响。川普以下令对叙利亚发动空袭以报复叙利亚政府军动用化学武器为例。他说，当我决定要对叙利亚发射59枚战斧巡航导弹的时候，我对自己说，这绝不仅仅是59枚导弹那么简单，因为有人会因此丧命，这其中是有风险的。川普还表示，他就职以来与世界多国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埃及总统塞西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说，他与习近平非常谈得来，这是前所未见的。川普说，我很喜欢他，我认为他也喜欢我。川普表示，正是由于他与习近平建立的私人关系，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开始发挥更多作用，比如中国更严格地执行对朝鲜的制裁措施，包括退回朝鲜的运煤船，官媒的社论还威胁要对朝鲜实施燃料和石油禁运。煤炭是朝鲜硬通货的主要来源。川普表示，他与其他国家领导人也建立了类似的良好关系，良好的私人关系是一个基础，这一基础将有助于未来取得更多成果。川普还解释了为什么他没有兑现他的主要竞选承诺之一，也就是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他说，从他就职以来，中国没有再操纵汇率。在另一方面，美国希望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是不明智的。他说，我把他们列为汇率操纵者的同时又说，我还想你们帮忙解决朝鲜问题，这是不行的，因此这需要一些灵活度。随着川普即将在4月29号迎来他执政百日这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时刻，华盛顿的政策分析人士开始对他执政百日的政绩进行点评。布鲁金斯学会外交与治理研究高级研究员里昂·维塞提尔认为，在过去几乎100天的时间里，川普在很多重大外交议题上的立场都出现了反转。对川普进行专访的美联社白宫记者朱莉·佩斯表示，这或许是总统这一职位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川普的看法，也可能是他在担任总统这三个月里对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布鲁金斯学会治理研究高级研究员本杰明·维茨认为，川普的外交政策风格体现出强烈的交易特征。他说，
It's a peculiar individual obsession.
这特别显示出川普热衷于与各国建立一种金融交易式的关系，这是目前左右美国政府行政部门作风做法的一个重要因素。
有分析人士对川普就职以来美国向交易式外交方向转移感到担忧，认为交易式外交摒弃了美国传统上在外交政策中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维塞提尔说，
Transactionalism is contentless and ahistorical.
交易主义不需要有内涵，是非历史的。川普当选以后，我试图从意识形态、世界观、价值观等层面仔细查找川普的信仰是什么。我唯一找到的是他对交易的信仰。
但亦有分析指出，正是因为交易式外交更加务实，可以不受历史的因素和价值观的约束，使美国可以有机会在一些长期的外交难题上取得突破，比如在解决朝核危机方面。川普在接受美联社的专访时说，他是一位不一样的总统，他在打击伊斯兰国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还说服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给 F-35 战斗机降价，给美国纳税人节省了数十亿美元。 川普也不认可舆论以100天的时间去评判他的政绩，认为100天只是他四年甚至八年执政生涯中一个很短的时期。他对美联社说，执政百日是一个人为制造的障碍，并没有太多意义。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总统川普就任即将100天之际，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对川普政府的亚洲政策有不同的评估。不过他们一致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扮演领导角色至关重要。如果美国不这样做，中国将填补美国留下的真空。下面是张佩芝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科里加德纳4月25号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主办的一场研讨会上，对川普上任100天的亚太政策进行评估，同时列出美国目前在亚太地区面临的挑战。他同时提出新法案，希望为美国未来几十年的亚洲政策提出长远计划。这位共和党参议员指出，过去几个月来备受关注的朝鲜核危机显然是川普政府目前在亚太地区所面临的最紧要的问题。
我认为美国对朝鲜的政策应当直截了当，美国应该使用所有的经济、外交，在必要情况下军事手段来遏阻平壤，保护我们的盟友。
加德纳说，在亚洲的另外一个危机是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领土争端。他说，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和国际法背道而驰，增加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加德纳指出，未来几十年内，亚太地区对美国经济、安全、就业机会至关重要，因此他提出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以美国利益为基础，巩固美国未来几十年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他说，这个法案有三个目标。首先，要强化美国对亚太盟友的安全承诺与合作关系，吓阻任何扩张行为，打击恐怖主义。
要达到这个目标，该法案将拨款加强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强化盟友的海军力量以遏阻扩张行为，在东南亚制定新的反恐项目以打击伊斯兰国和恐怖组织在该地区与日俱增的影响力。法案也要推动美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执行航行和飞行自由。我们将重申我们和澳大利亚、韩国、日本长久以来的盟友关系，并在该地区寻求新的安全盟友。我们将毫不含糊地支持我们的盟友台湾，包括批准新的对台军售案，以及强化和台北当局的外交联系。
加德纳参议员说，其次，该法案将推动美国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往来，增加美国在该地区的市场准入，并打击该地区国家支持的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该法案的第三个目标就是在亚太地区推动民主、人权和政府透明化。加德纳说，当前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为未来世代定下国际行为准则的究竟是美国还是中国。他认为，中国近来的行为显示它的崛起并不一定是和平的，因此美国在该地区展现强大的领导力量至关重要。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华金·卡斯特罗在同一场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现在不是削减外交预算的时候，美国必须在此时展现毫不动摇的领导能力。他提醒川普，美国在国际上的一举一动都影响到中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
Every piece of U.S. foreign policy affects China's role in the world.
美国所有的外交政策都影响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并不只是美国对亚洲或对华政策。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撤出，都为中国提供在该地区增加影响力的机会。不管是在中美洲、南美洲、非洲或亚洲，中国将会填补美国留下的任何真空。川普政府在强硬地表示要重新就贸易协议进行谈判时，必须把这点考虑进去。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的行为都会引起北京当局采取相应的行动。
Our economic and security actions in any part of the world will prompt reactions from Beijing.
针对川普邀请全体参议员到白宫就朝鲜危机听取简报，卡斯特罗众议员在讨论会上接受美国之音提问时表示，他认为这是一个正面的发展。川普在上任前六个星期在发布各种重大行政命令时完全没有和国会咨询，现在就朝鲜问题和国会咨商是件好事。 针对朝鲜核危机，他说，川普政府批评奥巴马政府的战略忍耐政策，但战略忍耐不能用鲁莽强势来取代。这位民主党议员说，面对朝鲜危机，川普政府必须有一个全面周详的策略，但是目前为止没有人看到这样一个计划。美国之音张佩芝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在废除奥巴马医保改革失败之后呢，又要兑现另外一个主要的竞选承诺，这就是要改革美国的联邦税制。许多美国人批评说，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工程，一个不必要的负担和一个对经济的拖累。预计行政部门会在这个近日呢提出税改法案。虽然几乎所有人都支持简化和公平税制的设想，但是呢要让国会通过一个税制改革综合方案还是有相当难度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国会共和党领袖说，税制改革不应该增加联邦赤字。民主党人说，历史上共和党的税改方案对富人有利，对美国的财政很不利。
如果他要求通过一个牺牲工作阶层和中产家庭的利益，让富人变得更富的大幅度减税的计划，答案是不行。
他们的税改议案是一个特洛伊木马，就是给最富有的人提供新的免税理由。
在降低税率的同时，共和党人还打算减少那些惠及房贷持有者、慈善捐款者等所有人的多种免税项目。这些改变可能会降低税法的复杂性，但也会引起强势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共和党人并没有因此而退缩，仍然承诺税改会带来重大的好处。
我们会看到数以百万计的高薪工作，我们将看到全国各地的工资上涨。我认为这是美国人民要求和期待我们做的事情。
但是一些经济学家警告说，这样做会有潜在的危害。
美国的财政政策在今后两三年看来很可能会继续保持扩张，结果可能是通货膨胀，利率上涨的速度可能会超过预期。
共和党在废除奥巴马医保法问题上的分裂可能会在税法改革上再次发生。
共和党内存在相当大的分歧，这会引起麻烦，所以对于共和党人来说，前面的道路会很不容易，虽然他们控制着华盛顿的全部权力。
美国上次税法改革距今已经有30多年，当时华盛顿的党派分歧远没有现在这么明显。美国之音记者麦克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这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据港媒报道，一名从事美中贸易多年的美籍华人，去年秋天入境中国时被上海市国安局拘捕并接受调查。目前此案已移交上海检察机关，将以间谍罪名起诉。星岛日报星期三报道说，据内地消息，现年55岁，原籍上海的华裔商人李凯被指涉嫌自2010年以来受美国联邦调查局或美国机构的指使，利用到中国做生意往来的机会刺探中国科研机构内部的情况，针对中国国防军工领域从事情报搜集活动。报道称，李凯是原上海外贸学院毕业生，80年代赴美留学，入籍美国后定居纽约，开办公司从事军工用品贸易，多年来与上海、天津等地的国防科研机构有密切的往来。此前被控20年前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美籍华裔女商人潘婉芬，星期二被广西南宁市中院以间谍罪判监3年半。律师表示，潘婉芬可能很快被驱逐出境。越南出生的潘婉芬祖籍中国，是规划美国公民。2015年3月，潘婉芬作为休斯顿贸易代表团议员访华，在前往澳门时遭到中国当局以涉嫌间谍活动罪名拘押。潘婉芬案曾引发了国际社会广泛的关注。 外界一般认为，中国政府对间谍行为的定义涵盖广泛，对外国人窃取国家机密尤其敏感。北京市公安局最近更是发起奖励群众举报间谍的活动。另外一方面，无国界记者组织星期三发布2017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说，全球新闻自由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中国在最新的全球新闻自由排名中继续排在倒数第五位。下面是墨雨的报道。
总部在巴黎的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的最新报告说，在过去的一年里，世界新闻自由地图变得越来越黑暗。在这个组织对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自由度的评估中，共有21个国家处于黑色区，意味新闻自由状况非常糟糕，还有51个国家被标注为警示的红色，意味状况糟糕。报告说，将近三分之二的国家的新闻自由状况出现下降或恶化。在这份最新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中，中国与上一年一样，继续位于黑色区，排名第176，位列倒数第五名。无国界记者美国办事处负责人戴尔芬·哈尔根对美国之音说，
China remains at the bottom of the press freedom index at the 176.
中国仍然在指数排名中接近垫底，处于第176的位置。中国仍然是审查大国，中国也是关押记者和非职业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这个数字每年都在增加。现在政府甚至强迫记者公开认罪。
不过不仅仅是中国等非民主国家的新闻自由状况令人担忧，倡导媒体权利的无国界记者说，过去一年来民主国家的新闻自由也出现下降。在最新的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美国名列第43位，较上一年下降两位，英国排在第40位，也下跌两位，新西兰位列第13位，比上一年下降8位。哈尔根在星期三的报告发布会上说，民主国家新闻自由的下降在过去几年已经出现，但是过去一年来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国家所出现的侵犯新闻自由的程度和本质。
唐纳德·川普在美国掌权和英国脱欧运动都出现的一个特点是高调抨击媒体，这种非常有害的反媒体话语将世界推入了一个后事实、假消息和假新闻的新时代。
他说，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不断抨击媒体，指责媒体不诚实、故意散布假新闻的做法损害了美国长期以来维护言论自由的传统，也促使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和人毫无顾虑地攻击媒体。在星期三公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挪威是新闻自由度最高的国家，瑞典、芬兰、丹麦和荷兰分别位居第二到第四位。在亚太地区，台湾的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为第45位，比上一年上升6位。报告认为，台湾媒体自由的主要威胁来自于中国，因为中国一直在加大对台湾媒体的经济和政治压力。香港的排名则比以前下降4位，跌至第73位。报告说，北京对香港的影响日益显现，香港媒体发现现在越来越难以报道有关香港政府和中国大陆的敏感故事和事件。报告还说，阿里巴巴集团等中国互联网公司收购香港媒体的情况极为令人担忧，而且香港一些最敢言和直言的记者面临中共支持者的暴力威胁。在2017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垫底的是朝鲜，朝鲜在上一年的排名是倒数第二，排名位于朝鲜之前、中国之后的国家分别是厄立特里亚、土库曼斯坦和叙利亚。无国界记者组织自2002年起，每年针对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媒体自由度进行评估，评分标准包括媒体多样性、媒体独立性、媒体自我审查、透明度、立法架构、基础设施以及对新闻记者的暴力和打压等内容。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继续关注 记者无国界组织。这个组织呢，选择在台北开设首家亚洲的办事处。记者无国界组织和台湾政府表示，该组织的决定证明，尽管面临亚洲其他民主政体的竞争，台湾的新闻自由在亚洲名列榜首。下面是詹宁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总部设在法国的记者无国界组织的亚洲地区主任艾伟昂说，该组织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在台北开设正式的办事处，以监督东亚地区的新闻自由，用当地的语言与当地记者建立联系。在此之前，记者无国界组织拒绝在中国控制的香港设置办事处。艾伟昂说，
在记者无国界组织每年公布的新闻自由排行榜上，台湾都高居亚洲榜首。在台湾开设办事处，也是为了表彰台湾过去几十年来为此做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绩。台湾取得的成绩与正在退化的全球新闻自由形势构成了鲜明的反差。
台湾上世纪80年代实现民主化之前，台湾的威权政府也是限制新闻自由的。媒体被禁止刊登台湾地方语言的内容，漫画《大力水手》的翻译也坐了8年牢，理由是政府认为这部漫画是对强人蒋介石的大不敬。拥有2400万人口的台湾有4家主流报纸，将近10家有线电视台，而政府对持有执照的新闻媒体推出的内容没有多大控制。台湾一所大学大众传媒讲师侯正南说，
这个这么有权威的机构在台北设立，我觉得一方面对台湾的民主跟台湾的媒体的自由的程度是一种肯定，那另外我觉得在未来的民主的这种道路上面，当然也会继续的 push， 我们既然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被肯定的话，那么基本上这一条路应该是没有回头路。
台湾政府欢迎记者无国界组织的计划，同时希望其他国家关注本地的新闻自由，将台湾与政治对手中国加以区别。中国在上世纪40年代以来就对自治的台湾宣称拥有主权，并动用经济影响力阻止台湾重返联合国或者加入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其他国际组织。台湾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说，
他们要在台北成立亚洲总部的这个决定啊，我们非常的欢迎，而且对台湾走向民主重视这个普世价值拿定得到这些 NGO 组织的肯定，对台湾来讲也是特别有意义。
徐国勇说，新闻自由是台湾软实力外交的一部分，目的是在不是联合国成员国的情况下争取更大的海外承认。在记者无国界组织公布的去年世界新闻自由的排行榜上，台湾名列第41位，香港排名第69，中国排名176位。中国实行严格的内容审查，严防出现冒犯政府的言论，并且拥有主要传媒。另一家新闻监督机构保护记者协会说，尽管日本有着亚洲历史最长的民主政体之一，但是在媒体在2011年对核电站事故进行报道后，日本政府对某些网站实行了打压，并实行了长期的内容审查政策，政府还对媒体躲躲闪闪。2016年3月，日本3家电视台的新闻主播被解雇，让政府对媒体的打压再度遭到质疑。这3位主播对日本核电站重启进行了批评，也对政府提出的终止日本和平主义军事政策的建议提出了批评。韩国也是民主国家，但美国的自由之家组织说，前总统朴槿惠对网络报纸注册颁布了更严格的规定，允许第三方要求删除诽谤性的网络内容。艾伟昂说，
很多国家表面上都支持新闻自由，但政府和警察机构都对媒体实施很多监视，施加很大的压力，以至于媒体无法从事自由的报道。我认为台湾政府真正尊重已经有了的规则。
已经成立了32年的记者无国界组织已经在全世界开设了12个办事处，共有130名记者。该组织去年曾努力在香港开设首家亚洲地区的办事处，因为很多国际组织都在香港设立亚洲办事处。艾伟昂说，记者无国界组织后来放弃了这个计划，因为担心中国政府最终会关闭这家办事处，或者让香港职工的安全受到威胁。他说，从长远来看，在香港开展活动可能会更加困难。记者无国界组织台北办事处将监督台湾、香港、中国大陆、日本、 韩国、朝鲜和蒙古的新闻自由。美国之音詹宁斯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要再聚焦一下台湾啊，看一看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的最新的动态。那么迄今为止呢，中国已经关押李明哲超过一个月，外界关注李明哲的健康状况。对此呢，中国政府说李明哲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得到医疗照顾，但他涉及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案子仍在调查之中。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国际人权组织及学者专家呼吁中国释放李明哲，联名致函习近平主席的国际学者说，北京对李明哲案的处理将使台湾人对中国更不信任，使台海两岸关系更加恶化。44名国际学者专家和前美国政府官员在4月中联名致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尽快将李明哲释放。信中指出，李明哲是一个试图加强台湾与中国民间交流的人权工作者，与中国对他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指控严重不符。联名信签署人包括前台湾公报主编韦杰里、澳大利亚莫纳许大学教授加伯、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博斯科、前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执行长陈文彦等人。他们上星期都参加了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举办的研讨会。韦杰里在会中指出，发起联名信是要让北京知道国际间对此案的关注。韦杰里说，
这是对中国发出的重要信号，告诉他们这样做对台海两岸关系没有好处。他们自己也常常强调要维持两岸的良好的关系，但这种做法不是一个正确方向。我们认为来自国际学者的声音非常重要，也希望能有助于中国更好地了解台湾。
此外，韦杰里也强调李明哲案的重要性在于其指标意义。如果台湾人因李明哲案而不敢到中国旅行，这将对两岸关系造成伤害。韦杰里说，
我要强调的是李明哲案的重要性在于李明哲代表一个新的台湾，这个新台湾的人民对于人权民主都有更大的兴趣，如果像这样的人无法去中国，这对台湾与中国的关系将带来伤害。
在台北文山社区大学任职的非政府组织活动人士李明哲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自3月19号从澳门入境广东珠海后即失去音讯，中国政府10天后才证实李明哲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正受到有关部门调查。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针对台湾媒体问到中国海峡交流协会是否收到李明哲妻子李静瑜转交的药品，以及李明哲目前身体状况如何的问题，表示李明哲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医疗照顾无虞。李明哲在给家人的信中也清楚说明了相关情况。至于李明哲被拘留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的问题，马晓光没有具体答复，只是重复前一次记者会上说过的李明哲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一事正接受调查，目前该案还在侦办过程中，但侦办单位会依法保障涉案人员的合法权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一份最新民调显示，超过五成的民众认为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被中国扣押的事件会严重损害两岸的关系。有台湾学者认为两岸之间的非政府组织交流受到影响，并对台湾产生寒蝉的效应。下面是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民意基金会星期一举行记者会公布最新民意调查，52.4%的民众认为 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持续被中国关押，会严重伤害两岸关系。32.6%则认为不会。此外，56%的台湾民众认为政府对这起事件的表现太过软弱，26.4%不表赞同，还有43%的人同意这起事件不能怪台湾政府无能，应该怪中国政府太野蛮，但是47.6%表示不同意。台湾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民主党主席范云表示，李明哲虽然是民进党前党工，可是现在的身份是非政府组织工作者，这起事件实质伤害了两岸在非政府组织方面的交流。
一方面就是我们对中国在人权这个指标上的信心是更低的，那我想这个部分绝对会是伤害到就是台湾民众就是对中国这个政府的看法哦。那这部分当然另一个部分就是说，其实会让台湾民众越来越想要往一个实质独立到一个就是说进一步独立建国这个方向，我想这部分一定是会有影响的。那当然就是我们希望至少在两岸的民间过去长期可以做的 NGO 交流部分不要被影响。
范云教授还说，这份调查显示台湾社会不分蓝绿都愿意成为政府的后盾，希望对中国态度能强硬一些，要求给予李明哲家属人道探视，以及说明关押的原因及地点。世新大学新闻系教授彭怀恩表示，有43%的人认为台湾政府在处理李明哲事件上软弱无能而表示不满，他个人认为不应该如此苛责。
的确，今天中国政府是摆出非常强硬，所以我从两岸关系来看，我是觉得我们这边的处于两岸事务的是无能为力，我觉得是 powerlessness。
彭怀恩教授还指出，李明哲到底具体犯了什么罪目前外界并不清楚，但是台湾应该坚持以普世人道精神及正常法律程序处理这起事件。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尤英龙表示，中国方面一直不释放李明哲，已经在台湾产生寒蝉效应，
许多台湾人现在会开始考虑要不要去中国，旅游也好或做其他的交流也好，台商这么多会不会突然之间被逮捕，然后毫无理由的关押3个月半年，这个影响是很深远很严重的。
云龙教授还说，中国当局这样的举动不会毫无来由，令人怀疑是针对蔡英文政府不谈九二共识的报复。李明哲事件只会让两岸关系往坏的方向发展。台湾民意基金会这项调查的时间是4月17及18日，主要是针对20岁以上的成年人，有效样本1082人，抽样误差大约正负2.98个百分点。台湾总统府星期一表示，有关李明哲案，蔡英文总统非常关心并高度重视，没有任何事比李明哲的人身安全更是政府优先关注的目标。台湾人权活动人士、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今年3月赴中国之后，被以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被拘押。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随后想前往寻夫，却被中国政府注销了台胞证。李静瑜目前正在寻求国际援助，希望李明哲能尽早获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继印度和越南之后，俄罗斯还将武装中国的另外一个重要邻国蒙古。蒙古已经正式请求俄罗斯帮助提升军力。有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可借机扩大在蒙古的影响，武装蒙古能够防备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正在莫斯科访问的蒙古国防部长星期二与俄罗斯国防部长会晤时正式提出请求，希望俄罗斯能够帮助蒙古军队实现现代化，特别是为蒙古的防空部队提供武器装备和帮助。俄罗斯一直向印度提供各种新式武器装备，俄罗斯对印度不像对中国那样存在戒心， 像印度出口的许多武器装备的性能都超过卖给中国的产品。俄罗斯还向越南出售先进的海军和防空装备，甚至把尚未装备俄军的最新型的移动式岸舰导弹系统提供给越南，并帮助越南训练和组建了潜艇部队。在俄罗斯的帮助之下，越南对中国的威慑能力大幅提高。由于越南经济实力有限，俄罗斯向越南提供大笔专门的贷款，帮助越南进口俄制武器。蒙古显然正成为越南和印度后另一个俄罗斯将要武装的中国邻国。但在这次俄蒙国防部长的会晤中，公开报道并未提及俄罗斯是否将向蒙古提供武器采购贷款和具体提供哪些武器装备。双方没有透露俄罗斯将如何帮助蒙古提升军力，以及双方未来军事技术合作的规模和方式。前苏联一直为蒙古军队提供武器装备和军官人员的训练。中苏交恶时期，苏联还曾在蒙古驻扎精锐重兵集团，直接威胁北京。当时蒙古的防空由苏军在远东的部队负责。近些年来，蒙古与苏联军方的交往非常频繁，蒙古军方高级将领时常访俄，两国几乎每年都举行联合军演，蒙古军队也参加俄罗斯所举办的各种军事比赛活动。军事分析人士赫拉姆齐辛说，蒙古与俄罗斯更多的军事互动针对的目标显而易见。他说，从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角度来看，除了中国之外，蒙古几乎没有其他的敌人，因为蒙古仅同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有边界相接壤。如果蒙古同其中的一个邻国更多军事互动和军事演习，毫无疑问，防备和针对的肯定是另外一个邻国。蒙古不久前允许达赖喇嘛访问，引起中国的愤怒，两国关系因此受到影响。与此同时，蒙古担心中国在蒙古的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影响过大，对中国存在戒心，因此希望借助同俄罗斯、同日本、同韩国等国的合作来平衡中国的影响。军事分析人士说，同蒙古加强各种合作以及向蒙古提供武器装备，无疑能为俄罗斯在蒙古扩大影响提供机会。蒙古国防部长这次访俄是为了参加由俄罗斯所主办、正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安全会议。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特别感谢蒙古军方领导人每年都来参加会议。绍伊古说，俄罗斯还将继续为蒙古军队培训人才，两国的军事和军事技术合作未来将扩大发展。拥有图瓦人血统的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还特别强调，去年是苏联同蒙古建交95周年，苏联曾经在文化、经济、工业等许多领域帮助过蒙古，两国历史上所积累的友谊以及各种合作将持续下去。蒙古过去同苏联的关系非常密切，许多苏联民众甚至把蒙古和欧洲的保加利亚一样，都视为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许多中国的历史资料则强调，苏联帮助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的百度百科说，苏联90多年前兼并了曾经属于中国清朝的唐努乌梁海，也就是图瓦。当时的中国政府谴责已经有苏军驻扎的外蒙古从中国分裂的举动，不承认蒙古的独立。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虽然非常密切，但也彼此猜疑。在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外界普遍关注中国对朝鲜施压之际，俄罗斯与朝鲜多有互动，双方将首次开通海上客货运航线。在俄罗斯武装中国的邻国印度、越南和蒙古的同时，中国也在同俄罗斯的对手乌克兰更多合作。乌克兰国防部公布的消息显示，中国是唯一的一个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非北约和非西方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欢迎收听时事经纬。据港媒报道，香港礼宾处处长近日在立法会证实，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去年五月访港三天，港府仅食住行接待开支就超过500多万，占全年接待访港政要费用708万的70%以上，该费用还不包括保安开支。泛民人民力量的陈志全议员在立法会上质疑，礼宾处前年接待访港政要180次，只涉及85万开支，而去年接待169次，开支却超过700万。要求政府交代相关开支预算是如何衡量。礼宾处处长李郭志杰回应称，香港作为东道主，当其他地方政要到访，港府需要做得体面以示尊重，是在双方协调之下做出礼宾安排，强调每一年每一次的到访情况都不同。社民联的梁国雄则质问礼宾处长500多万是否是在吃金箔。另有报道称，由于今年是香港主权回归中国20周年，港府接待外国元首和高官的开支将暴增到近6000万。日前传出消息称，因709案被捕的谢阳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案，4月25号呢在长沙开庭。星期二上午呢，欧美多国外交官及各地谢阳支持者赶到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围观，但法庭却没有开庭。下面是叶冰的报道。
周二上午9时许，众多谢阳的支持者以及美德、英法、瑞士、欧盟等多国处理人权事务的外交官来到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关注谢阳案。709案件家属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岭、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和维权人士翟延民的妻子刘二敏等也到场声援。法院电子大屏幕上并未显示谢阳案的开庭公告，支持者进入法院向工作人员询问开庭时间，未获明确答复。工作人员称具体开庭时间会通知律师。湖南维权人士欧标峰今天也到场声援，他对美国之音讲述了当时的一些情况。
这些情况不像以前那些政治案件的那些开庭审理，就是当时警惕性非常高，就是什么就是阻挡人员的这些参与啊、封路啊，这次都没有，都是比较开放。然后基本上多数人因为登记身份证嘛，只要带了身份证的基本上都已经进入那个长沙那个中院，进去以后也没有任何那个提示，就是谢阳案会在那里开庭，问他们的工作人员的话也没有人知道。
据悉，这次谢阳案开庭的时间是由谢阳的妻子陈桂秋传出的。陈桂秋是湖南大学教授，去年前往香港时在深圳边检被阻止出境，他因不堪当局骚扰，今年早些时候带着两个女儿逃往泰国，目前在美国避难。欧标峰说，有声援者在法院内拍照，与法院工作人员发生争执，但最后允许拍摄者离开。
这个也有可能呢，就是可能当局看到这个围观的这种力量啊，就是很多，可能也是突然改变，这也不确定，这个我们无法去揣测。
另外，法新社记者白修文在法院外被公安骚扰。
我们离开法院里面以后，又在外面合影，就停留了也一段时间。然后有位法新社的记者叫白修文，就一直在拍摄，后面就被那个法警，被那个法院的人就带进去，然后又被那个警察带到他入住的那个酒店的房间，因为他入住酒店的房间正好就是法院的这个马路对面，后面就是要警察说要查。核实他的那个记者证件是否真实有效，在他的房间停留一个多小时吧，后面就离开了。那个就刚刚大概可能20分钟之前，那个白雪龙发出消息说，那个警察已经离开他的房间。
当天晚些时候， 欧标峰发推文和图片表示，他和从北京到长沙的王俏岭、李文足、刘二民等709案家属到看守所给谢阳捐助了生活费。长期关注谢阳案的陈建刚律师周二没有前往长沙。陈建刚原是谢阳妻子陈桂秋所聘请的律师。陈建刚一月在长沙市第二看守所会见了谢阳，并公布了10000多字的会见谢阳笔录，披露谢阳在关押期间遭到酷刑。随后官方为谢阳指定了律师贺小电，陈建刚律师因而失去了辩护权。
好多人跟我说过不要去长沙，我就没去。那个我明确知道的我也进不去，也被让我进去，去了也就是围观，这个所以你没有去。现在官方已经把我给排除出这个案件了，法院从来没有对我做出过任何答复。我给法院提交过好多文件，他们什么时候开庭，因为现在按时间算早就延期了，早就开期了，他们没有对我有任何答复，并且官方现在表示我的监护权已经被剥夺了。
美国之音致电官派律师贺小电，但电话无人接听。美国之音记者又拨打了谢阳案主审法官刘征的办公电话，工作人员称刘征法官开会去了，具体开庭时间另行通知。截至发稿，美国之音尚未联系上谢阳的妻子在美国的前湖南大学环境工程学教授陈桂秋。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成百上千的乌干达业主呢，这个月在首都坎帕拉游行抗议中国商人，当地商人和一些市政府官员呢，希望禁止外国人在当地从事小商贩的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图马尼发来的报道。
坎帕拉闹市区的市场中，廉价的中国商品随处可见，当地人开着小店铺出售进口商品，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乌干达开设了商店，销售同样的商品，价格却更为低廉。坎帕拉市首都交易商协会主席卡约多自己就在当地开了一家商店，他说政府现在应该禁止外国人做小买卖了。
如果向你出售商品的制造商在你自己的国家开设了商店，既零售又批发，你就要破产了。再说中国还有本国公民的退税政策，如果产品用于出口会享受免税，这就让他们的商品比乌干达的商品便宜很多。
2009年以来，因中国商店问题，乌干达已经爆发了零星的抗议示威，有些中国人因在乌干达非法打工被驱逐出境。可当地商人们说这还不够，他们上星期走上坎帕拉街头吹哨抗议，同时高举离开我们的市场的标语牌。在政府官员的劝阻下，商贩们的3天罢市活动没有展开。乌干达法律并不禁止有工作许可的外国人从事小买卖，但是乌干达商贩们抱怨，外国商人，尤其是中国商人，打着进行大规模投资的旗号来到乌干达，却没有合法注册就做起了小买卖。美国之音就此采访了中国驻乌干达大使郑竹强。
Chinese businessmen are within the legal boundaries, and no one violates.
中国商人遵纪守法，没人触犯法律。可因为有人不高兴，就出了这种现象。我认为我们应该依法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就是，据我所知，如果你从中国进口瓷砖，就要上税。说中国商人不交税是没有根据的。
乌干达财政部负责投资与私有化事务的国务部长阿奈特表示，财政部将对此展开调查。
It is not anywhere in our policy that we want foreigners to come and.
我们的政策没有在任何地方说希望外国人来做买卖。我们希望这些外国人来以投资者的身份对我们国家进行投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在制定投资政策。我们向投资者发放许可，并不希望他们最后跑到闹市区做买卖。我们在发放投资许可之前，希望看到你出示一家有信誉的银行担保，不管这家银行是在你的国家还是在乌干达，担保金额不得低于25万美元。
各位听众，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今天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易华，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